有时候我想，上帝要考验我，在没有榜样也得不到忠告的情况下，我必须努力做一个好人，这样我就会更加坚强。每当夜里独自一人时，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很多想法。在白天，我和那些不理解我的人在一起时，脑海里也会出现许多疑惑。最后，我总是回到我的日记本上来。我向你保证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坚持下去，找到自己应该走的路。我希望看到成功，也渴望得到鼓励。我们这里非常安静，可以远离那些悲惨的事情。我们真是幸运的人了。但我们还是为那些朋友，为我们无法帮助的人担心。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太奢侈了，睡在这么温暖的床上，而我最好的朋友在外面某个地方受苦，受着法西斯的折磨。每当我想起这些，心中充满愤怒。之所以遭受这种悲惨命运，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。最近我感到特别孤单，就像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。以前我没有这种感觉，我有许多朋友，心中充满友情和欢乐。终于我认识到，尽管爸爸还是那么爱我，但我已经无法回到过去那个世界了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冷静地等待，等待这些苦难的结束。犹太人在等待，基督徒和整个世界的人在等待，但许多人等待的是死亡。每当我听见飞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的声音，心中总是一阵颤抖，毁灭越来越近了。我们听不见外面一点声音，屋子里这种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我，拖曳着我，好像要把我拖到地狱最底层。这时候，爸爸妈妈、马格对我来说都变得无关紧要。我恍惚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，被剪去了翅膀，在黑暗中往笼子的栅栏上撞击。放我出去，我心中哭喊，放我到有新鲜空气、有欢笑的地方去。亲爱的上帝，为什么我得到了我希望得到的东西，而他却落入苦难的命运？他和我一样虔诚，甚至比我更虔诚、更善良。为什么我被选中活着，而他却必须走向死亡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命运为什么这样千差万别？我很想知道，是不是有人理解我的意思，理解我的这种不知感恩。不管我是不是犹太人，只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最普通快乐的少女。我在梦里看见过已去世的外婆，她变成了我的守护天使。后来我还看见过尼莉，她是我所有犹太人朋友苦难的象征。我为她祈祷，也是为所有犹太人和受苦受难的人祈祷。我来到这里以后，对人的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这种认识令我十分难过。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尽管待在这里很不愉快，都渴望自由和出去呼吸新鲜空气，但我们必须忍耐。如果我认为世界很令人失望的话，那我会同意人们的观点。如果世界比表面的样子好一点，那我就要试着改变人们的错误看法。如果改变不了，我仍然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和判断。我已经不注重我的死活了，不管我死去还是活下来，世界照样存在下去。我微薄的力量不能改变任何事情。我顺其自然，专心学习， 好好读书，盼望着一切能有一个好的结局。慢慢的，我的心中又升起了希望和期待，尽管心中泪水还在流淌。只要这一切还在，我想这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，只要我还能看见它们，我就不应该悲伤。今天晚上当蜡烛点起来时，我凝视着烛光，感到平静和愉悦。在烛光中，我看见外婆，她也正看着我。我感到外婆一直在保护着我，保护着我的快乐。每天晚上我都要说，为了所有善良美好的一切，感谢上帝。结束了祷告，我心中感到平安。如果有人心情忧郁，妈妈会劝说，想想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吧，感谢上帝没有让你去经历那些。而我则说，出去走走，到田野上，到大自然和阳光中，去感觉自己内心和周围一切的美，就会感到快乐了。不幸之外，总还有美好的东西，就是在不幸之内也有美的一面。只要你找到它，找到美好的一面，就能恢复平衡，找到自信，感到幸福。一个快乐的人也会使别人快乐，只要有勇气和信心，就不会被不幸压垮。我们面前困难重重，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呢？也许有困难是件好事，通过努力迎来的结局才会更加美好。我在这里的生活变好些了，精神也好多了，上帝没有抛弃我，永远也不会抛弃我。我不能那么着急，要静下心来，要坚强起来，耐心等待一切的美好到来。一周里最美味的食物是每人一片干腊肠和在干面包上的一点果酱，但我们仍然活着，仍然可以把这些可怜的饭菜吃得津津有味。我想取得更大的成就，我必须在丈夫孩子之外有一个我能为之献身的事业。我想在我的躯壳死以后，精神仍能活着，因此我感谢上帝，他给了我这种天赋，使我能获得灵感，创作出来，表达我的内心世界。我们被固定在这个地方，没有权利，没有身份，却有无数的义务。我们犹太人现在不能感情用事，必须勇敢坚强。我们承受着苦难的命运，却不能怨天尤人，忠诚地相信上帝吧，总有一天战争就会结束，我们也会重新成为人，而不仅是犹太人。我希望靠着学习、希望、勇气，还有我的爱，来使我挺住，使我克服一切困难。我知道我想干什么，我有一个目标，一种信仰和一份爱。我知道我将成为一个女人，一个有内在力量和勇气的女人。如果上帝让我活着，我会比母亲更有成就，我会走进世界，为世界贡献我的力量。究竟为什么要打仗？为什么人们不能和平共处？一切都被破坏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些问题迄今为止也没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反而引出了更多难以理解的问题。我经常精神沮丧，但从不绝望。我把这种隐匿的生活看作是一次浪漫有趣并且充满危险的探险，把这种困难艰苦的生活尽力当成我写日记的素材。我在这里的生活是一个精彩人生有意义的开端，即使在危险的时刻，我也要以幽默的心情看到事情发展的另一面，一笑而过。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，有了快乐和力量，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成长，解放正在临近， 大自然日渐明媚，周围的人更加善良，我为什么要绝望呢？我们热爱生命，眷恋生命，依赖着大自然，我们还在希望，希望美好的结局，让结局到来吧，尽管是残酷的，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是胜利还是灭亡。渴望一种安慰的声音能够理解我的感受，能够把我重新带回良好的心态中来。找了很久，很遗憾没有那种声音。我们现在活着，但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为谁而活着，但是我们都是为寻找幸福而活着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最难以忍受的是当理想、梦幻和美好的愿望刚刚在我们心中升起，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，完全摧毁。但这真是一个奇迹，至今我还坚信着我的信仰。尽管人们都有这样那样的荒谬和缺陷，但我坚信人们内心最深处都是真正善良而美好的。虽然这些信仰显得荒谬不切实际，但我们还是紧紧拥着它，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。我要在死亡和苦难的基础上建立我的人生是不可能的。我看到世界慢慢变成沙漠，我听见滚滚雷鸣越来越近，这一切也许会把我们消灭，但是我抬头仰望天空，期待着世界将会改变，苦难会有尽头，和平和安宁重新降临世界。我执着地维护着我的理想，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得以实现。安妮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三天后，纳粹党卫军军官和荷兰的绿衣警察冲进公司后屋，逮捕了隐藏在这里的八人。这次逮捕是因为有人向警察通风报信。安妮被押往德国的一个集中营，那里爆发班镇伤寒，安妮在次年三月病亡。这八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活着走出集中营。安妮从1942年她的13岁生日开始记日记，从1942年7月6日走进密室，到1944年8月4日被逮捕，安妮记录了25个月阴暗沉闷的密室生活，也记录了一个少女对这个背叛了她的世界无私的爱与信任。